海内外众生徒平安。今天我是第五次讲更丰盛的生命，我要讲得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一到七节。雅各书一章一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祝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由于当时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离乡背井，他们遇见试炼，所以呢长老雅各他就写信勉励他们。那雅各没有对他们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感觉大喜乐，没有一个人遇见试炼会感觉大喜乐。有的人就是因为觉得很麻烦很讨厌，所以就开始怀疑神，发怨言。新译本圣经是这样翻译这一节的，说你们遭遇各种试炼的时候都要看为喜乐，看为喜乐。英文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Count it all joy，算他是大喜乐，算他是大喜乐。怎么算？用意志去算，用信心去算，用神的眼光去算，用神的眼光看为喜乐。那为什么要把百般的试炼看为大喜乐，算为大喜乐呢？因为试炼乃是要测试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用正面和信心的态度去面对试炼，这样我们通过试验以后会产生忍耐，会有那种坚韧的品格成型在我们身上。这个是一种存到永远的财富，就是你身上有一种坚韧的品格。雅各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试炼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使我们达到完全，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缺陷。这个是神一直做工的总目标。神借着试炼要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有神儿子长成的身量。而且我们的神是一位完全的神，可是他是一个高标准的神，所以他要试炼我们。他把试炼的火的温度调得刚刚好，刚好可以烧去我们身上的渣子，留下这个纯银的容易，可以制作成纯银的银币。这个就是试验这个希腊字的意思。这个希腊字 dokimion 试验，这个希腊字是指毫无杂质的贵重金属，毫无杂质的贵重金属，纯金啦、纯银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我们这个人会变得更纯净，像纯银，像金金。那我们处在试炼当中，我们相信到底，忍耐到底，忍耐达到100分就得胜了。这样就会使我们成全完备，成全就是完全，完备就是十全十美，毫无缺陷。所以在试炼当中我们得胜到底，通过那个试验，我们就能彰显出完美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试炼当中，我们一定要定义顺服神，而不是一直求神赶快救我们脱离这个试炼。我们定义要顺服神，顺服神常常需要智慧，对不对？所以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向主求智慧，主一定会给我们全备的智慧，让我们走在神所定的计划当中。如果一个人他不是心意那么坚定，他不是觉得说一定要顺服神，他很容易就在试炼的海浪当中，在这个世俗的海浪当中飘来飘去，没有定界。 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我一定要来靠近耶稣。信心就是我把我的眼目定住在耶稣身上，我认定神知道他在做什么，我认定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在试炼当中，我更要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我更要想办法花时间跟主耶稣泡在一起，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的神是厚赐于人也不斥责人的神，我们的神很慷慨，他乐意跟你分享他所有的一切。所以当你亲近神，你与神一同坐席的时候，不管是你需要力量，你需要智慧，神都会给你，他会把属天的智慧注入你的里面，给你得胜的点子，提醒你神的应许，使你比仇敌更有智慧，可以借着圣灵的大能大大地得胜。我们再来看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这张圣经的十三到十四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试探不是从神来的，神不会试探人，神不会试探我们，试探是从魔鬼来的。魔鬼会借着世上的人事物引动人的私欲去犯罪，所以如果你的私欲死掉，魔鬼就拿你没办法，偏偏人的私欲就是很活跃，所以魔鬼就借着世上的人事物来引动人的私欲去走错路，去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罪会生出死。试探本身不是罪，如果人忍受试探，他靠着主的话，靠着主的恩典得胜，他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所以试探其实就是一种试验。我刚跟你讲过，试验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毫无杂质的贵重金属。所以人在今生他经过了试验，身上的杂质弱点被除掉，他整个人变得纯净，更像耶稣，这样在来世他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在古代世界，这个冠冕起码有三个意思。第一种冠冕是花冠啊，花冠在喜乐的时节，婚姻筵席上，人人都会戴一个花冠，这是表达喜乐啊。一个人得胜试探，通过试验，他会更加的喜乐，他知道自己有份于羔羊的婚宴。第二个意思指的王冠，冠冕是表示王族的尊贵，所以那些君王或在上执政掌权者，他们会头戴冠冕。那么一个人他得胜了试探，他就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他头上有王冠，那个意思是他要跟主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冠冕第三个意思是桂冠啊，这是胜利者的徽号。你看那些运动家攻克己身，叫声服我，他们要在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赢得那一顶用桂冠花编织的桂冠，这是古代了，现在都是金牌，以前是桂冠，代表最高的荣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因为桂冠一下就卸掉了嘛，对不对？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要得着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其实我们要得着的就是神自己，因为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五节有一句话在这里打出来了，请大家一起读。到
是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冠华冕。
我们就是余圣之民，我们的冠冕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自己，神自己就是我们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渴望得着神更丰富的生命，我们在地上一定要抵挡罪恶、邪恶、不幸、黑暗、怀疑， 自杀或自我毁灭的思想。有的人他因为在试炼当中实在太苦了，所以他就很想了结自己，可是那是从仇敌来的思想。我们一定要奉耶稣的名字拒绝这种自杀或自我毁灭的思想。还有我们要拒绝私欲，我已经死了，所以我的私欲也死了，我拒绝私欲，不听他的，我定义要顺服神的旨意跟神的话。主耶稣他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懂得用圣经上的话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他逃跑了。结果神更丰富的临到耶稣与他同在，使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我们来看耶稣在旷野受到什么样的试探，请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五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一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
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就是他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被圣灵充满，结果他回来，从约旦回来就遇见魔鬼的试探。所以如果你更多追求主，你被圣灵充满，你的灵更加的敏锐，开始遇见属灵上好像是一个仇敌的搅扰试探，你不用太稀奇，主耶稣也碰过，对不对？而主耶稣遇见的第一个试探是他为自己肚腹的需要，魔鬼叫他把石头变成食物。可是主耶稣用生命记八章三节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来得胜魔鬼的试探，得胜自爱，得胜那不舒服的饥饿感。路斯福萨姆尔这样讲，他说，将我的己，我的情欲，我的舒适，我的名望都交给我的主，我的救主，我的王和我的神。对人的天然来说是何等痛苦，唉，我们屈膝跪拜的大偶像乃是如同娼妓一般的己，就是自己那个老我。他说，是什么使彼得三次否认主，岂非己的一部分怜惜皮肉的自爱吗？是什么使犹大为三十块钱卖主呢？岂非他将贪婪的己偶像化了吗？又是什么使迪马贪爱世界而离弃福音正路，正是自爱。人想要为自己求取一些什么，很爱自己。他说，人都为他们的罪责怪魔鬼，但人里面就有一个大恶魔在人的怀中吃喝睡卧，就是人的己。哦，那些能否认自己的人有福了，他们将基督接待在心中。保罗这样讲，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 萨姆尔路斯佛说何等甘甜的话，这段话，他说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我们跟主同钉十字架，把自己完全弃绝给神，是得着祝福的唯一途径。所以我们这个人像一个玉瓶一样，先被打破，神允许一些试炼苦难临到我们，就是要打碎我们，这样我们里面的香膏才能流出去，使香气充满整个房间。那个葡萄你要先把它压碎才能酿成酒，所以那种完整没有经过极伤，没有经过破碎，以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不会有更丰盛的生命的。那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己是人格的精髓，而人格的三部分是理智的判断，还有人的情感，还有意志。这一切己的主要成分，因为人堕落，所以都败坏，丧失功能了。人的理智跟判断不再是可靠的。有人要理智判断这件事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做，其实并不可靠。他会把光明跟黑暗倒置，而且常常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他会专注于赚得世界，而不顾生命的失丧。人的情感也堕落了，人有很多的天然情感，常常就是他自己的麻烦。这种天然的情感很在意世上的人事物，求地上的事而不求上面的事，所以这种天然的情感是倾向属地的而不是属天的，他天然就是会爱世界过于爱父神。人的意志也丧失了尊贵的全能，他应该柔顺的时候却刚硬，应该刚硬的时候却柔弱无力，应该说不的时候他却说是，应该说是的时候他却说不。所以自我主义是可怜虫，因为他的整个形象是被一个巨大的己所笼罩，这个自我傲视群伦，散遍各处。马丁路德这样讲，他说我惧怕自己更甚于教皇跟他一切的主教，因为里面有个大教皇，就是己，自己就是自己的大教皇。他说若我们容让以己为中心的自爱增长，他将成为公然的反叛与悖逆。这个就是圣奥古斯丁所说的爱自己乃是藐视神，爱自己乃是藐视神。因为自爱跟爱神这两者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神要求我们绝对爱他，完全顺服他跟他的话，而这个自爱爱自己就使人转离神自己，转离了幸福的唯一源头，失去了跟神那个亲密的交通，而得不着安息。所以什么时候你落在老自己里面，你里面就永无安宁，你就没有安息了。只有等到那个自爱老我完全被征服了，让神成为一切的一切，我们才能跟神有一个亲密的连结，亲密的关系，而被带进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主耶稣他没有照自己的意思来行真迹，要满足自己的肚腹，他活着是要遵行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定义要顺服神跟神的话，就得胜了第一个试探。耶稣遇见的第二个试探是世界的权柄跟荣华。主耶稣他单单敬拜神，他单单要侍奉神，所以他就不跟魔鬼妥协，对世界的权柄荣华没有兴趣，他就得胜魔鬼的试探。我们活在世界上越久，就会发现这世界的成员乃是那些追求可见事物，而且以这些可见事物为幸福源头的人，所以他们很怕贫穷，很怕受苦，很怕被降卑，不计代价的要逃避他们来保护自己。他们极其看重财富、权柄、成就，而且认为这个财富、权柄、成就是真正的美物，非常热切的渴想他们，追求他们，而且为着得着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他们就可以为着今生的事物相争，互相嫉妒， 他自己所没有的想要从别人手中夺去。他们尊重或轻看某个人，就是以这个人是不是拥有这些必朽坏的事物为依据。总而言之，世界上许多人，他们一切的原则、道德、法典与行动的全盘计划，都是为着得着而且享受世上短暂的事物。所以他们崇拜金钱，崇拜权柄，崇拜荣华富贵，崇拜名声和成就。可是我们一定要了解，任何不把神摆在首位的生活形态跟体系，不管是政治、教育、社会和娱乐，都叫做世界。圣经里我们读到世上的灵，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世上的灵，还有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一节说这世界的样子，还有以弗所书二章二节说今世的风俗，还有约翰福音十四章三十节说是世界的王。所以世界不是你眼睛看见这个物质世界，而是我刚刚讲的这些世上的灵、世界的样子、今世的风俗。所以在世上你看见的智慧常常是属世的，不是属耶稣基督的智慧。这个世界背后有个统治者，就是魔鬼，他是基督跟人类的大仇敌。这个世界要受的审判，使人类有被波及的危险。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要过去。如果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耶稣预先告诉他的门徒，世界要恨他们，这个就证明他们不属于世界，因为世界不会恨属自己的人。耶稣也进一步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指证世界，就是这个世人的不是如同他所做的，那这世界也会恨他们，如同恨耶稣基督一样。虽然世界带着根深蒂固的仇恨，但是耶稣的门徒不需要惧怕，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已经胜了世界。主的仆人老约翰写信给他的门徒这样讲，他说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在我们里面的主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而且他还讲，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而是他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他们的信心。也就是耶稣的门徒向着已胜过世界的神子耶稣基督有信心，就可以胜过世界。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单单敬拜神，单单侍奉神，不与魔鬼跟这个世俗妥协，我们就能够胜过魔鬼跟世俗的试探。耶稣遇见的第三个试探是魔鬼引用圣经上的话，叫他爬到殿顶以后呢，从殿顶跳下来，会有天使保护他、托住他，这样他就可以显扬名声。但是耶稣引用生命记六章十六节的话说，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虽然魔鬼也会用圣经上的话来跟人讲话，但主耶稣知道这个是试探。主耶稣不求显扬自己的名声，只求神的荣耀，他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让父神得荣耀。有一种神经性的疾病叫五道症，病人呢就是会绕着一个目标不住的转，缓慢的旋转。你知道自我中心者就是这样子，他常常绕着自我不住的旋转，有时候他绕着某一种自己的特殊才干旋转，所以这是一种使人自以为吸引人的慢性病，渴望引发别人的注意。所以一个人追求名声，渴望得着别人的注意、别人的喝彩，这个人就很容易落入魔鬼的陷阱里头。如果我们盼望进入光明、舒畅、多结果子的丰盛生命，我们要停止这种旋转，单单注视神的荣耀，竭力追求神荣耀的自己，让神恩典的灵来充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胜一样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常常用单纯的信心来领受主所赐的得胜恩典。我们要相信四件事： 相信神应许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以他自己来充满我们，用他荣耀的全能保守我们，住在他里面，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第二，我们相信凡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主都能拯救到底。我们相信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第三，我们相信神现在就愿意赐下得胜的恩典，今天他就要赐下得胜的恩典，时刻坐在做工在我们身上，他不会不够时间来成全他的旨意。第四，我在强调，我们要相信神现在就在做工，不是很久以后，不是你将死的时候，也不是明天，那是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凭信领受耶稣的得胜生命跟救恩。我们再来看罗马书八章三十到三十九节，罗马书八章三十到三十九节，一起来。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神正在世界各地呼召人来信靠耶稣，有信耶稣的义，被神称为义，所以信耶稣的人就站在因信称义的地位上，极力追求神荣耀的同在，被神荣耀的灵充满，被神荣耀的自己吸引，不随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不被今生的骄傲迷惑，靠着圣灵的大能遵行神的旨意，要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这样主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荣耀，被神夸奖，因为他们得胜了魔鬼的权势、罪恶的权势、肉体的权势和世界的权势，他们是得胜者。既然神天天都帮助我们，要让我们得荣耀，这样还有什么力量能够胜过我们呢？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爱子，神那个至极的爱彰显无疑，难道他还吝惜什么福分不给我们吗？神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我们是神的后嗣，我们不只得着神的儿子，既然是神的后嗣，我们要得着宇宙万有。所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完全得着神的儿子，领受他那个测不透的丰富生命、得胜生命。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连魔鬼也不能控告我们，因为神已经称我们为义。没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被神称义了。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他这样写，他说有一天正当我经过一片田野的时候，我的良心又感觉有一些不安，我很怕一切都不对劲。突然这句话落入我的心，你的义在 天上，你的义在天上。他说那个时候我以心灵的眼睛好像看见耶稣基督就在神的右边，所以我的义乃在那里，就是耶稣，对不对？耶稣就是我们的义，所以他说我的义乃在那里。所以不管我在哪里做什么事，神都不能论我说他需要我的义，因为那个义已经在他面前。他说我要进一步看见我的心无论有多好也不能使我的义更好，我的心无论多坏也不能使我的义变坏，因为我的义乃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所以从死里复活升天的耶稣现在已经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神的子民代求。他求神赐下从上头来的能力给神的子民，使神的子民胜了又要胜，天天得胜，向神忠心到底，得胜到底。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不失脚，在那日我们可以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荣耀的神面前。耶稣深爱我们，没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虽然基督徒会遇见患难、逼迫、危险、刀剑，就像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二节所说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诗篇四十四篇二十二节。所以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那个超自然跟人间的权势都在攻击神的子民，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神的子民目前所遇见的难处，或者是未来可能受到的一切试炼痛苦，都可以全心靠着爱我们的主而全然得胜。只要我们不停止追求主自己，不停止追求圣灵充满，这样主的爱会继续不断借着圣灵浇灌我们，使我们一直被神、被耶稣那个永不改变的大爱环绕，从这个爱我们得着力量无穷无尽。所以我们是超越的得胜者。保罗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天上那些掌权的有能的灵体，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包括今生之中你会遇见的苦难，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这里保罗提到高处的低处的，在当时所谓高处的低处的是星象学的术语，就像现在一样有很多人迷信星座的事，对不对？好些人相信在高处掌权的有能的在那里掌控天体的运行，所以你天告晚会看见那些 有的人预言什么什么行星要怎样一直线啊，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啊？所以他们相信那个高处掌权的有能的控制天体的运行，特别是行星的走向，借此来控制低处的人的命运。但对我们而言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完全不会受到这些星座的影响。宇宙当中没有任何的事，无论是在时间中或空间的事物，能够夺走天父对神儿女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爱的保障。所以神不仅是爱的出发点，也是爱的终点站。神自己成我们爱的开端，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赋予我们爱的能力，引发我们爱的动机。神自己就是那个可爱之物的本体，他也给出了他的自己成为我们爱的对象。神促使我们的爱成长，让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成为爱的泉源，能力的源头。所以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去支取这个爱的泉源，支取能力，我们靠着他爱的大能可以得胜有余。至终我们在爱里要与神完全的联合。我们来从启示录看两间得胜的教会，请先看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 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其实一开始是提到一间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忍耐为主劳苦，持守许多美好的东西与真理，但他们失去起初的爱 first love， 就失去对主自己那个单纯的爱慕，主耶稣不再是他们的最爱第一爱所以呢，他们需要在单单爱耶稣这件事情上得胜，一定要让耶稣成为他们心中的最爱。如果他们得胜了，他们的赏赐就是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宝贵的主自己。所以主自己是爱慕主显现的人的赏赐。而这间士美拿教会代表受迫害的教会，可是主指出他们是富足的，虽然在人看来他们是贫穷的，但愿教会不会看来富足却被主看为贫穷主勉励这些圣徒要至死忠心，他们只会死一次，死会把他们带进那个荣耀的生命，他们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就像主自己经过了死进入那个荣耀的复活一样。所以主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教会也会经历死，但是有无穷的生命在他里面，他会复活。还有这里提到主是首先的与末后的，并不只是表示主是初主是终，也在那里表示说主一方面他至高，他是神子，另一方面他至卑微，他是人子，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曾经下到最低处，在那个居千谷，在克西马尼园，在独楼地，但至终他升到最高处，进入复活和荣耀中。所以教会经历降卑苦难，仍然有指望主要使他受苦的儿女们升到最高处，得着冠冕，与主一同作王掌权，在羔羊的婚宴上与主一同坐席。但是今天他用患难锻炼教会的圣徒，教会会经历贫穷，神却看他是富足的，他在信心上富足，在爱心上富足。有人说内心宁静是最大的财富，请你跟我一同讲这句话，内心宁静是最大的财富。但愿你追求这种内在的财富。教会他会经历患难，可是主期待圣徒要至死忠心，因为圣徒的盼望不是在今世，所谓的富足不是用你外面拥有什么来衡量的。圣徒在主耶稣的里面，他得着完全的满足，内心满了平安跟喜乐，他不再有别的需要，所以他是最富足的。主说士美拿教会是富足的，不是将来，是现在。其实这种圣徒，内在富足的圣徒，才是亚伯拉罕真实的后裔。所以主说那些说毁谤话的人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真实的后裔，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他们逼迫向神忠心的圣徒。那这些教会会受什么苦呢？魔鬼会把他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叫他们被试炼，受患难十日。神告诉他们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所以这段话是圣灵要对所有的受苦的圣徒说的话。魔鬼恨恶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就是要在地上得胜魔鬼的诡计，在地上为神得国。魔鬼想办法耸动人，毁谤基督徒，控告基督徒，使他们被捕下监。我告诉你，这种事情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印度教的国家经常发生，有的国家他们有亵渎法，常常引起滥用，导致那些运用亵渎法的人，他们会侵害圣徒、攻击圣徒，甚至谋杀基督徒。还有的国家有那些激进组织，他们会追捕牧师、绑架信徒、焚烧教堂、毁坏教堂。所以我们要为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祷告。如果基督徒有受苦的心智，就能靠着主的恩典跟大爱得胜有余。这里提到受试炼、受患难十日啊，十在圣经里头是受试炼的数目，十啊是受试炼的数目。其实圣徒下监牢岂止十日，有的人是终身被监禁，然后死在狱中。不过这不过是第一次的死，是身体的死而已。圣徒因为至死忠心，他灵魂离开身体，他就去主那里领受生命的冠冕，他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所谓的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就是永死。这些忠心的圣徒，他们是永活，永永远远与主同活，活在永世的荣耀里。所以这间士美拿教会是得胜的教会。这个圣徒他们在苦难与试炼当中，他们没有离弃主，他们向着主忠心到底，从他们身上彰显出得胜的生命。我们再来看另一间得胜的教会，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启示录三章七到十三节，一起来读。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腓拉铁非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兄弟之爱啊，因为创建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叫阿提勒斯，他非常爱护他自己的兄弟，所以他就把他创建的这座城取名为兄弟之爱，腓拉铁非。好，那圣洁真实的耶稣，他看着这间教会挑不出一点错误，所以他要使仇敌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耶稣说，看到我给你一个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有些人觉得这个敞开的门是福音的门，有些人觉得这个门就是爱的门。那圣徒所传的福音当然是爱的福音，传福音彼此相爱都是主的命令。那主夸赞这个腓拉铁非教会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他们略有一点属灵的力量。虽然那些说谎话的犹太人是教会的仇敌，他们反对教会，可是大有权柄的主要使他们来在教会脚前下拜，他们胜不过教会，反而要看见主是已经爱他的教会。这里说主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钥匙是权柄的象征。那什么是大卫的钥匙呢？请看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请大家一起读。
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 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
西西家王有一个忠心的侍从叫以利亚敬，他有权指挥王室里面的一切，只有他有权可以单独跟王会面。他有大卫家的钥匙，那个意思是他有权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也有权关闭。主耶稣就是属天的大卫，对不对？他也有大卫家的钥匙，他有权打开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门，也有权关闭不让人进去。我们都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的门是珍珠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可是以赛亚书60:18也提到这个门是赞美门，赞美门。所以只有那些经过熬炼却不发怨言，反而充满赞美的得胜者，主耶稣在他们里面培育出像珍珠一般纯净的生命，他们才能够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与主同住。主说，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有人认为主给腓拉铁非教会敞开的门不是别的，而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耶稣曾说，我就是门，我就是门，约翰福音10:7-9。所以基督徒可以一生追求耶稣，这个门永远是打开的。我们追求耶稣永无止境，天天追求，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还有一个见解认为，这道门是指通向上帝国度的门，就像昔日的以利亚敬拿着那个大卫家的钥匙可以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同样的，耶稣这位属天的大卫王也拿着天国的钥匙，他能够打开天国的门让人进去。除了以上种种的解释之外，对任何人来说，祈祷的门当然是敞开的，这道门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它关闭。多祷告多得胜，少祷告少得胜，不祷告没有办法得胜。在这里呢，主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对那些耐心遵守主的道，天天遵守主命令的人而言，哇，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对不对？普天下的人受试炼，唉声叹气，频发怨言，可是基督徒呢，凡事谢恩，每一天数算自己所拥有的福分，我们习惯看事情最好的一面，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通过试炼以后，我们身上没有火燎的气味。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就看那个环球的新译本圣经，环球译本的圣经，他是说神要保守圣徒脱离那试炼的时刻，而这个时刻呢，快要临到普天下，要试炼住在地上的人。其实今天到处都有灾难，我想这个时刻已经临到普天下的人了。可是基督徒要被神保守，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持守你所有的。那到底你里面你身上有什么？你里面你身上有什么？那些已经知道要歌唱赞美走圣徒的圣徒，你要持守，你的生活中更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让赞美的话常在你口中。已经知道要不住祷告的圣徒，要持守你所有的，继续借着不住的祷告操练与神同在，持守你所已经得到的神的同在。还有已经知道要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的圣徒，你要持守你所有的，你要继续用单纯的信心跟主耶稣紧紧的连结，这样主若显现就可以坦然无惧，在主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靠着主的大能跟恩典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每一天跟随主， 跑当跑的路，一次只管一天。很多人是为明天忧虑，但是我们一次只管好一天，天天跟随主跑我今天当跑的路。我要今天行在主的心意当中，每一天我要保守所信的道，守住那个所信的道，我要持守我所有的，我要继续遵守我所知道的主的命令，爱慕主的显现，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会赐给我们公义的冠冕，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而且主耶稣还这样讲，他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忠心的基督徒在那日要成为神殿中的柱子，而今天在地上你要做教会的柱子，不要移来移去乱移动，你要做教会的柱子，这乃是一项重大而尊贵的使命。这里提到这些得胜者不再从神的殿出去，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应许指的是道德品格永不改变，也就是那个得胜者他到了生命告终的时候，他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他站立在神的面前像柱子一般竖立着，他身上所拥有的那个美善品格成为他生命中的恒久气质，恒久的气质。主又要把父神的名、神城的名还有主的姓名都写在柱子上。在小亚细亚一带的城市，包括腓拉铁非，当一个毕生尽忠的祭司死了以后，人们为了对他表示尊敬，就在他生前所侍奉的殿中替他竖立一根柱子，柱子上会刻着他跟他父亲的名字。所以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在这里描写的，有可能是指耶稣基督对那些得胜者赐给他们永久的尊荣，永久的尊荣。他们是父神的子民，是父神的珍宝，不但有父神的名在他们身上，新耶路撒冷的名也要写在这些忠心圣徒的身上。那个意思就是这些尽忠的圣徒成为上帝圣城的公民，他们永远与神同住。还有启示录三章十二节提到耶稣基督要把他自己的新名刻在他的子民身上，那这个新名到底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去猜了，因为圣经上没写，没有人知道。当时候来到耶稣基督战胜一切之后，他的子民要披戴有主的新名在其上的徽章，表示他们是属耶稣的，要分享主耶稣的荣耀。所以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继续忍耐地遵守神的道，因为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才是真实爱神的人。圣灵也提醒我们要持守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地追求主自己，追求圣灵充满，天天靠着圣灵的大能顺服主，遵守主的道。我们身上要一直保持主的同在，并且得胜到底，这样我们才不会失去冠冕。所以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七节，启示录二十一章六到七节，一起来。
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
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阿拉法是希腊文第一个字母， Omega 是最后一个字母。换句话说，神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神是初，一切由他开始的，还有他是终，他会达成最终的目标。那神的最终目标就是他要得着一批得胜者，这批得胜者就组成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为了得着得胜者，神就把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要成为得胜者，首要的条件就是你要渴慕，渴慕神自己， 天天来到神面前，用单纯的信心喝神赐给你的生命乐河的水。神那么慷慨，白白的赐给你，所以每一天我们就白白领受生命泉的水，每一天都要喝，每一天都应该花时间回到里面去喝，这样腹中就会一直有活水的江河涌流，不但解自己的渴，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流出去解别人的渴。你知道吗？将来在永世的荣耀里，我们仍然要继续喝这个生命泉的水，享受神自己。神的自己，神的活水，神所有的一切都是得胜者的产业。所以这批得胜者要做神的儿子，神的后嗣，继承宇宙万有跟将来的世界，他们就是新天新地的主人翁。刚刚读的十七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多花时间喝，他当然不会成为得胜者，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信靠神恩典的赏赐，白白取生命水来喝，用信心喝，天天喝，天天凭信领受得胜的生命。你天天喝，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都得得更丰盛，做个得胜者。愿主祝福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补充报告一件事，想参加6月28日那个星期六，的成年礼或者是祭月礼的人，随时可以到943三楼我的办公室来报名，因为你一定要亲自来报名，因为要喝戒指啊。几分钟以后我就会待在办公室等你。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43首，宣道诗243首。来唱好吗？
莫再惧怕，莫再怕，莫再无暇去共管我事。每年明知曾经后的结果，我已经有你三针，我的生，一起接受。
再唱第三节。
我。 在天空发现树林起点。